以下是读经，请弟兄姐妹可以参看您的周报或参看两旁的投影布幕。今天要读的经文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冲破患难的力道，恭请徐牧师传讲神的道。
牧者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喜乐。感谢神，在礼拜天的早晨，一个礼拜的一开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仰望他的怜悯，愿上帝的荣光向我们彰显，好叫我们这一个礼拜都活在神的荣耀与平安当中。何等的美，哈利路亚，愿我们全心全来敬拜，万邦万国要认识我们的神，把生命交给神，这是何等美的应许和祝福。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是继续往前走还是被卡住了呢？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叫做中年之路，前阵子看到一本书中年之路，在讲到到了中年的时候，我们开始重新反思我们的过去，看未来，在身体在情绪各方面可能会有一些转换。前阵子看了一本书是二十世代，你的人生是否卡住了？哇，我发现连二十几岁的孩子可能也卡住了，可能也陷在那个无力当中。我们发现每一个人在打不同的仗，年长的可能被自己的健康所卡住，可能中年的被自己的工作，被自己经济的压力所卡住，年轻的孩子也许被情绪、情感、自我形象所卡住。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想到未来，我们是前途无量，限量的量，充满一片阳光，还是前途无量，亮光的亮，充满了黑暗跟恐惧？哪一个是我们的光景呢？神帮助我们，上帝知道我们的心。这个早晨我们来到他面前，神答应我们的，不管什么东西卡住我们，我们的神有极大的恩典要为我们预备。阿们。神鼓励我们，爱因斯坦说了一句话，他说一个愚笨的人就是不断做同样的事却期待有不一样的结果。同样，很多的人不断被卡住的原因是我们希望改变，可是我们都做一样的事，生命好像就在这边原地踏步。有出路吗？有出路吗？我们相信神的话语会给我们出路。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提醒我们，应许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
不被困住。
很多时候我们的困难好像四面八方而来，但上帝的话语应许我们，我们可以不被困住，因为我们的神是从天上帮助我们的神。心里作难不致失望，神鼓励我们。诗篇第三篇，大卫面对敌人的攻击，敌人非常的精准知道大卫的问题在哪里，就踩他最痛的地方。许多人起来议论我说，你得不着神的帮助。大卫知道他人生最重要的是神同在，如果神不跟他同在，大卫就没了。而很多人就踩他的最痛，就说你得不着神的帮助，你今天逃难是因为你犯罪，你软弱，你没救了，神失去了你，神离开了你。但是大卫怎么回应？第三节我们说，请，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哇哦，大卫有不一样的眼光，他看到很多人来攻击我，没有错，但是我看到是神是我四围的盾牌，神是我每一个方面随时的盾牌，叫我得荣耀，叫我抬起头来。弟兄姊妹，愿这个早晨神帮助我们，神认识我们超过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什么东西卡住了我们，而今天神让我们四面受敌不被困住，我们经历神是我们四围的盾牌，帮助引导我们。我很喜欢图书馆，有一个读书人这么说，他说图书馆是一个城市中最安静的地方。图书馆是大家在读书，是一个城市最安静的地方。 但同时图书馆是在一个城市在整个思想思潮上走在最前面最喧嚷最丰富最热闹的地方。同样的，今天我们来到神的教会，我们打开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话似乎是安静，但是神的话语所发的力道改变扭转我们一个眼光一个价值观，会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翻转的工作是澎湃而且伟大的。我的祷告是求神这个早晨神对每一位弟兄姊妹说话，也许你我在不同的困境中，好像在一个暗示当中，但神的道为我们打开一扇窗让阳光进来。也许我们看不到未来怎么走，但神的话语让我们在旷野有一条路，看到有路可以走。也许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车子是一台好车，是一台跑车，可是已经快要没有油了，这个油箱已经快要空掉了，我们继续维持这个生活，但是我知道我里头没有油。愿这个早晨神的话语为我们加满油，让我们因着它得着冲破患难的力道。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要赞美你。哦主啊，万国万民要认识神，我们成为万民中初结的果子，认识你的爱与怜悯何等的美好。主耶稣，求你打开我们的眼，打开我们的耳，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你深深认识我们，你深深知道今天什么是我们的患难危机，或者突如其来猝不及防的危机在我们的四周。主，但这个早晨你宝贵的话语要临到我们，让我们看到喜乐使我们冲破一切的困难。恳求神这个早晨把喜乐的膏油大大充满我们，让我们因信进入喜乐的自由荣耀中。听我们的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阿们。是的，我们来思想有很多的患难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如何得胜。我们思想耶稣，耶稣肯定为我们背了所有的担子，所有人类的重担归到罪孽归到他的身上，而耶稣在这么沉重中为什么能够完成这伟大的救恩计划呢？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方向，他告诉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创始人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轻看羞辱。请问耶稣的羞辱重不重？非常重，来自于他的家人，来自于社会文士法利赛人宗教权威领袖比拉多政治领袖希律王他最爱的门徒，这些全部在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都是在抵挡他羞辱他，连旁边的强盗也笑他，他承受了所有人的羞辱。而耶稣的十字架的苦，请问重不重？非常重。他所承受的苦难包括被鞭打，包括被众人唾弃，他的门徒离开他，众叛亲离，他连自己的衣服最后都保不住。更痛的是他说，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你为什么离开我？看到十字架的苦非常重，但奇妙的是有这么重的羞辱，这么重的苦，为什么耶稣能够往前走？经文告诉我们，因为他因摆在前面的
喜乐，
这是关键。弟兄姊妹，只要我们里头拥有喜乐，喜乐就是一个满满的力量在我们的里面，有很多的羞辱很多的困难我们就冲破它，因为我们里头力量大到一个程度，这些是挡不住耶稣要遵行天父的旨意。很美，喜乐使我们有力量，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要仰望。今天我们很疲惫吗？仰望耶稣。第三节告诉我们，我们要思想，当我们忍受很多的患难罪人抵挡，我们要思想耶稣，免得疲倦灰心。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思想耶稣，这么难，耶稣能够往前走，因为喜乐。这是希伯来书。而到了耶稣传道的时候，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路加福音让我们看到，耶稣传道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人们非常的抵挡，伯赛大、格拉逊这些非常的拒绝耶稣。耶稣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
不跳舞；
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
不捶胸。”
耶稣大力传扬福音，人理不理会。完全不理会，当你是空气，完全不回应。接下来有好多的神迹，但是你们终不悔改，这一群人终不悔改。请问耶稣的传福音这个经文的背景，请问是成功还是失败？在人看来是很挫败，没有人要听，没有人要回应，没有人根本连要他 抬起头来理你的人似乎都没有，完全不悔改。就在这个时刻，奇妙的地方在这里，就在这个时刻，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怎么样？
欢乐。
好奇妙，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这是你的美意。弟兄姊妹，在最痛苦困难的时候，耶稣看到这是上帝的心意，他的心头就拥有极大的喜乐，而发出赞美，继续勇敢往前。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喜乐，喜乐是很大的力量，很大的力量，喜乐心是良药，喜乐会给我们油箱加满油，让我们经历有困难，没有错，四面受敌，但是不被困住。是的，哈巴谷书的第三章最后提到了，无花果树不发旺，橄榄树不结果，葡萄树不效力，这一切一切羊圈牛圈都没有，但是我们心因着神而喜乐，稳心在高处。保罗跟希拉在木狗上，在监狱当中，在这么困难中，喜乐充满他们，他们可以大声扬声赞美欢呼，因为他们领受了喜乐。斯布珍是一个了不起的属灵的前辈，他19岁在伦敦一个大教会做主任牧师，备受攻击，而在一次聚会当中，一个剧院当中很多人聚集聚会，突然之间应当是一个玩笑话，就说失火啦，于是大家整个会场开始骚动，而涌出去的过程踩踏，甚至造成死伤。接下来隔天的报纸，英国的报纸就大篇幅的抨击斯布珍，指责他们怎么办这个聚会，怎么办成这样，怎么样，等等等，很多的指责，他被迫出来道歉如何。而这个事件之后，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忧郁症当中，他的工作量很大，他所面对到的挑战很艰难，整个灵界的征战，他里面的那个忧郁的重担压着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但就在这个情况，他继续依靠神往前走。他说一句话好美，斯布珍说，喜乐不是逃避眼前的痛苦，而是对神信实的
颂赞。
喜乐不是逃避痛苦，不是把眼睛盖起来我没有看到，不是的，仍然有这些的挑战，但是对神的话语的信心，一种感恩的颂赞的回应，而带来喜乐。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很需要喜乐，我们有从心里头的欢笑的感恩的力量吗？而这个喜乐从哪来？今天的讲到的重点在这里，喜乐能够冲破力道，那喜乐从哪里来？我们都遇到很多的挑战，但是今天神给我们喜乐的应许是真的，是奇妙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的确有很多的挑战，但是耶稣能够轻看羞辱忍受十架，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那个喜乐是什么？后文就告诉我们，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从这个经文，耶稣为什么在这么大的挑战能喜乐？因为他已经看到了那个荣耀的宝座。喜乐来自于看见，喜乐来自于看见天国的荣耀跟荣美。我们要看见，这是耶稣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前一章十一章提到很多的信心伟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他们看见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许多信心的人物，他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有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呢？
没有，
看起来没有得着，但他们从远处怎么样？这是关键，他们看到了，他们还没有得到，可是他们看到了，他们看到就欢喜迎接，承认我在地上都是客人，都是寄居，都是像草像花都会过去，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因为他们看到了，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看到有一个更美的城，有一个天上更美的什么
家
乡，在天上的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不以为耻，有一座城。他们为什么能够在地上忍受这么多信仰的挑战艰辛？挪亚、亚伯拉罕这些信心的人为什么？圣经上告诉我们，因为他们看到了天上更美的家，他们看到了美丽的城，神是他们的神，神何等的荣耀，他们看见了。这是我们要支取的。摩西他可以选择做埃及的王子，他可以选择做流亡的领袖，他可以拥有他在埃及受了所有的学问，可以享受所有埃及的荣华富贵，所有的安全舒适，但是摩西却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经文怎么说？ 经文十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我们来读，请。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经文这个主是打点的，也就是原文没有主这个字。摩西看到了，他看到那不能看见的主，不能看见的永恒，不能看见的天家，他看见的。当他看见之后，二十六节告诉我们，他根本不在意埃及的财物，他是王子，他可以拥有所有皇宫的生活。可是当他看到了永恒的赏赐，神要给他天上的那个产业，地上埃及的当时最大的帝国埃及的，比较起来这根本就是玩具钞票。好像什么，各位有玩过大富翁吗？大富翁啊，我们这个拼命玩，买了房子，盖了房子，买了地，然后收了一大堆钱。有没有人玩完大富翁之后会把大富翁的钱带在身上，然后告诉别人说我很有钱？有没有？
没有。
我就很有钱啊，哦，我就赚了很多啊，我盖了很多房子呢。没有人会把大富翁的钱带在身上。哦，有一个故事这么说，有一个小朋友去店里头买模型飞机，这孩子就把这个大富翁的钱拿给老板，老板就说你这假钞。小朋友说啊，你飞机也是假的啊。好，好，讲回来，好，大富翁的钱不能够当真正的钱，在摩西的眼中，埃及的财宝就是大富翁的那个钞票，根本算不得什么，因为他要得真的，他要得真正的产业，真正的福分。他看到了，他看到了地上埃及王多么 powerful， 多么有权柄，但他看到天上的君王更有权柄。我不要效忠地上的王，我要效忠天上的王。他的名字没有被埃及的尘灰尘淹没在十字架的金字塔的灰尘中，摩西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写在上帝荣耀的计划当中。我请问大家，摩西有没有进入应许之地？有没有？摩西有没有进入应许之地？摩西脚有没有踏在以色列地应许之地上？有没有？有没有？如果没有就不用问了嘛。哎，哪一次也摩西的脚踏在应许之地上？很好，马太福音十七章，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在应许之地，在山上，耶稣上山改变形状，非常荣耀，衣服洁白放光。而接下来有两个人出现，是谁？摩西、以利亚。在应许之地，摩西踏在那个地方，跟耶稣谈论关于受死、关于十字架的事。摩西在地上的时候，他远远看到应许地，到了生命记最后，他向神要，让我进去，神说不可以，你不能进去，约书亚能，你不能。他活着的时候，他望见的应许之地，他脚踏不上去，但是到了新约，他的脚踏在应许之地上，不但踏在那里，他是在天国高峰会议当中三巨头，末日会议三巨头，耶稣、摩西、以利亚，神给他极大的尊荣。他不是埃及王子，他成为天上的王子，何等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当他们看到天国的真实的时候，所有的信心人物可以往前走。弟兄姊妹，我们看得到吗？来，脱胎起来，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就圣经来看，这个世界的明天是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光明，还是越来越黑暗越来越危险？是哪一个？根据圣经，这个世界越来越光明还越来越黑暗？好，越来越黑暗。那再请问第二个问题，那弟兄姊妹，你的明天，你的后天是会越来越光明，还是越来越危险越来越黑暗？是哪一个？哪一个？诶， 那就怪咯，那世界越来越黑暗，那为什么我们会越来越光明呢？末日到底是越来越危险还是越来越好？那为什么我们会越来越好？马太福音24章讲到末日，马可福音13章、路加福音21章都提到了末日会有的危险，的确非常的危险。这个时代有战争，有饥荒，我们每天打开报纸都可以看到，有假基督的迷惑，有被信仰受逼迫被抓到监牢当中，有各种的危险就在我们四周。是的，整个世代是会越来越危险，越来越黑暗。但路加福音21章有一节很棒的经文，钻石一般的经文，鼓励我们。来，我们来读这个经文。他说，请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这告诉我们，有这些危险的事发生的时候，信靠耶稣的你我啊，我们要挺身昂首，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知道我们得着救赎日子怎么样
近了，
近了，就是那个末日我们要得胜得赎日子越来越逼近了。弟兄姊妹，我们的末日观是这个世界在恶者的掌控下，耶稣也清楚的预言有很多的危险，但属上帝的子民，神会格外的保护，个别的拯救，神更帮助我们可以挺身昂首，不要惧怕，勇敢的往前走。永恒是今天的延伸跟放大版，所以在启示录最后提到了污秽的教导人就污秽，行污秽的人会越来越黑暗，但圣洁的教导人就圣洁，会越来越圣洁。末日是黑暗的极大化，末日是神发光的极大化，神子民为主发光的极大化。所以对我们而言，环境是越来越难，但是基督的光，基督徒所反照的光是越来越真实跟璀璨，有一天在神的国里像太阳一样发出。马太福音13章，神鼓励我们，让我们看得到，今天我们不害怕死亡，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永生。在永生要做什么？很简单，如果我们今天就做永生做的事情，我们就不害怕永生是什么情况。如果今天恨人的，抱歉，在永恒当中就充满仇恨，就在地狱。如果今天爱人的，在永恒当中就是进到神亚伯拉罕的怀中，进到神的保护中。今天全力以赴服侍神，我们在天上就会继续服侍神。所以今天我们的选择决定了永恒。如果我们今天献上自己，我们就会对永恒有一个极大的把握，我们要看见天国。我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每个早上起床睁开眼的第一个情绪，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通常是什么？闹钟怎么关不停呢？好，通常我们醒来的第一个想法情绪是什么？我们想到这一天想到的是什么？代办事项，很多的责任，很多难应付的人，很多的困难，还是我们想到的是主耶稣，今天有你新的恩典，有你新的礼物，新的祝福，我好期待在这一天来经历耶稣。弟兄姊妹，我期待一个人有没有看到天国，我们自己很清楚。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吗？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有价值吗？一个看到天国的人知道有价值，而且不会害怕，不害怕。打开眼睛，是的有挑战，是的有危机，是的有期末考，两个礼拜后就要来，但是我们知道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我们有天国，我们有天家。求神的灵感动我们吧，让我们能够看到天国，从心里头真的能够微笑，不要害怕。神给我们的不会过于我们所能担的，所以神给我们的一定是我们能够扛起来的。而如果我们真的有失误，但神的恩典一定够用。你说如果耶稣现在来，我会遗憾吗？弟兄姊妹，我请问大家这个问题，有没有事情会遗憾啊？早知道怎么会这样哦，弟兄姊妹，也许我们担心我们认识的家人孩子长辈还没有信主，可是我有一个信心，我爱我的家人，耶稣比我更爱他，因为他是神创造的，我把他交在恩主的手中，我期待我能够看到他真的转向神。 但如果我看不到，但是我像耶稣你看到，你来接手。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坦然无惧，我每一天踏实的过好今天，我不害怕明天会发生意外，如何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明天过后神掌权，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求神让我们看到天国的美丽吧，求主恩待。更具体来讲，期待我们看到天父的美意。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耶稣传道最辛苦的时候，最痛、最挫败的时候，但是耶稣却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情聪明通达人就像婴孩就显出来。”二十六节，父啊，是的，因为你的本是如此。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喜乐，一个重中之重。今天我期待大家要记得的是，主啊，让我看到你的美意。人看耶稣是一个似乎是一个失败的人，没有人要回应他。刚刚吃完的吃完饼，5000个人立刻退去。哦，这个好不容易 YouTuber 哦粉丝涨到了20万，一夕之间哦这个网红变网黑哦，一夕之间所有的流量都没有了哦，5000人跑走，12个门徒关键时刻也跑走。人看来，哎呀，真 loser。但是耶稣看到，父，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就是这样，让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眼睛是封闭的，看不到，而让那些谦卑的人像婴孩一般的就看到天国。他耶稣为什么喜乐？因为他看到天父的美意。弟兄姊妹，这是关键。你我能不能超越世俗的眼光、水平的眼光，看到天父的美意？如果看到，我们就会像耶稣一样喜乐。我们来看一个人叫保罗。保罗晚年被为福音下罗马的监狱，他却写了一封书信，非常的快乐，被称为喜乐书信。是哪一封信？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不断讲到喜乐。我们来仔细看人的眼光看保罗如何，而保罗自己从永恒的眼光、上帝的眼光看自己如何。第一章我们看到从12节开始，我愿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叫福音兴旺。他被关在罗马的监狱。昨天我们成因团契有聚会，来去罗马住一晚。这个讲到罗马，古罗马的生活，请问罗马那个时候从我们现在看，这个卫生好不好啊？这个我们看起来好可怕。当时的环境这样，那罗马的城市这样，那罗马的监狱就怎么样？更可怕。保罗人在罗马的监狱当中，人看到哇，他怎么这么倒霉哦？传福音就被抓，就下监狱里头。但他看自己怎么样？他说：“因为我在这里让福音得兴旺，以至于我受捆锁，让狱营全军人都知道是为基督缘故。回来第，我叫福音兴旺。13节，狱营的全军就是旁边那些看守我的人，我没来他们就听不到福音，我来了他们要管我。这些监狱的人要管我们，所以他们就一定要在我们身边听我讲话，他们就能听到福音，狱营全军的人能够认识主。好奇妙。更妙的是，保罗人在监狱当中，他关心弟兄姊妹教会状况怎么样。14节，反而更多弟兄姊妹越发放胆无惧，笃信不疑，越发有力量传扬主。哇，他看到我受苦，我在监牢，但福音被广传了，监狱的人信主了，弟兄姊妹刚强了，好奇妙。他充满了欢喜，充满了快乐。保罗传福音，他知道有些人传福音不怀好心眼，有些人服侍主的动机是不对的。后面经文提到了，有些人传道并不是诚实，出于嫉妒，出于纷争，不怀好意，目的是要增加保罗捆锁的苦楚。保罗受捆锁已经很苦了，而这些人还在外面要来增加保罗的苦，很可能是在批评保罗啊，这个活该啊，这个如何如何啊，他不是真使徒啊，他是假的啦，很凶的啦，他这些人要增加保罗的苦楚。哇，各位想一想，人在监狱已经够惨了，然后外面还有各种的流言蜚语在这个攻击他，网络带风向在攻击他，真的是够惨。但是保罗怎么说？保罗却看到，他说：“那又何妨？无论真心，无论假意，基督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而且
还 还要欢喜。
哇，一次欢喜不够，欢喜还要欢喜。哦，那自己被人骂得臭头，啊，自己这么惨，他说我很开心，为什么？因为耶稣被传扬。哇，他的眼光，他的高度，多么的美，多么的奇妙。一章第29节啊，保罗受患难，保罗在极大的困难当中。一章20到25节，我们看到他命在旦夕。20到25，事实上他不知道明天活不活，但是他说无论是生是死，在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21节，他告诉我们，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
益处。
有不同的译本翻译成就是赚到了，我死的时候就赚到了，就赚得了很多，赚得了基督。哦，那我就不知道怎么选，是要活着呢，还是离世与基督同在呢？但为了兼顾弟兄姊妹，保罗知道他还要活着，还要帮助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人看保罗是快要完了，快要挂了，但是保罗看自己是成了，是完成了神的工作，要得到赢得美丽的天国，好美。一章29节，哦，这是我最喜欢一段经文，我们来读，请。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我蒙恩，前一句我们好喜欢，可以信服基督，得基督的平安、恩典、祝福、喜乐。但下一句蒙恩要为耶稣怎么样？
受苦。
为什么受苦是恩典呢？为什么受苦是恩典呢？保罗说得很清楚，因为我蒙恩是信服基督 and 并且要为耶稣受苦。为什么？保罗在最大的苦中他说，这是恩典呐，我可以为耶稣承受这个苦，配为主的名来受苦，这是极大的恩典。人看保罗受苦，他看这是恩典蒙恩的记号。哇，这个眼光多么的不一样。求神给我们看到吧，我们走为福音受苦的路就是跟耶稣一样的路。耶稣在哪里，我们在哪里，我们跟随神，喜乐蒙福无比。接下来第三章，我们看到人看保罗牺牲很大，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我去 有一次去参加一个以色列介绍的活动，告诉我们说，当时保罗时代初代教会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他可以从自己的姓氏知道我是以色列人，可是大部分人是不知道自己的支派，因为已经有500-600年他们亡国的经历，到处的漂泊，所以他们大部分是不知道自己是哪一个支派。利未支派很特别，因为他们的姓不一样，但其他的支派大部分是不知道的。但是保罗知道，他有完整，叫做根正苗红，血统纯正，我是便雅悯支派的，而且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我不是以土买人，我不是北边撒玛利亚那些有跟外族混血的，我不是，非常的纯，他们很看重这个身份上面的纯洁。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用今天的话就是神学教授，熟知律法，被人尊重，在会堂居高位，有未来很棒的前途。他拥有这么多东西，但是他全部不要。第八节，我们来读，请。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别人说，保罗，你失去了好多啊，你这个是罗马公民，就是希伯来人，哇，你这个是好多好多你的身份。保罗说，我不是丢掉很多，我是丢掉粪土，我得着的是至宝，我得着耶稣，我得着天国。哇，这是一份怎么样的眼光？许多人说，哎呀，你干嘛来教会服事啊？哦，这个服事会赚钱吗？服事不是牺牲很多的这个发财的机会吗？一大早要来教会，哦，这不是牺牲睡眠吗？哦，礼拜一怎么会有精神呢？哦，但是我们却看到，我们不是牺牲，我们乃是得着上好的福分。阿们。就神一定要打开我们眼睛，看得到这个真理。接下来第四章第二节，保罗可能很痛苦的是他的核心同工不同，核心同工不同心。有阿爹寻都基是两个姐妹的领袖，但他们不同心。所以第三节保罗说，我劝你们要帮助这两女人，因为他们在生命册上有份。保罗面对在人看来教会不合一，这的确是一个大危机。但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们不要求地上的，我们求名在生命册上。 这是我们目标，而且整个教会一起帮助这两个女人，整个教会一起学习合一相爱，这是一件美事。保罗继续喜乐，弟兄姊妹了不起。有些时候爸妈在养孩子的时候，我不知道做父母的有没有这样子的想法、哦、就奇怪这个孩子到底像谁啊、哦、爸爸也没有这样，妈妈也没有这样子，这哪里来的、哦、怎么跟我们这么不一样，哇，常常让我们心脏爆掉、哦、真的是、哦、很辛苦。但弟兄姊妹、哦、伟大的妈妈们、哦、是不是很多时候就是孩子很特别，而这个特别就扩张我们爱的地界，就让我们的爱更加的有宽度有广度呢？教会也是如此，我们想象中的教会应该是完美的，哦，这是耶稣的教会吗？哦，耶稣的宝血洗净的教会啊，所以教会应该是完美的，哦，所以我们起来到这边，大家都兄友弟恭，彼此和好，哦，这个大家都一团和气，哦，应该不会有什么纷争吧？结果没有想到，更多的投入就发现，哎呀，这个羊圈还是有羊骚味啊，哦，还是有很多这个彼此的关系啊，各方面的问题。弟兄姊妹，神让我们在今天的不完美中教导我们学习更深的相爱，更深的看到其实我也很不完美，而好多人遮盖我包容我，那我如何学习更多的爱人？神帮助我们，保罗看到这是一件美事，我们在爱心上会一起成长，因此保罗也喜乐。最后保罗在监狱当中经历了很多的缺乏，很多的缺乏，他的生活，他的健康，他的自由是缺乏的、哦、人看他是缺乏的。以弗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以下提到了我大大的喜乐，接下来提到了我不是因为缺乏经文所以说这个话，我已经知足了，学会了。第十二节，不管是卑贱饥饿缺乏我都得了秘诀。十三节，靠着那加给的力量凡事了不起。人看保罗是缺乏，你在监狱当中你有什么？你连明天都没有，但是保罗看自己，我凡事都能，我靠着主凡事都能，我得了秘诀，不管在怎么样的处境，我是何等的丰盛。许多人认为丰盛是要穿名牌开名车，但是保罗的神学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这些，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名字在耶稣的手上，在永生里头我凡事都能，不管在怎么样处境我们是自由的。求主开恩打开我们的眼。保罗的整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人有一个眼光看他是一个死刑犯，是一个也许没有明天的人，是一个很可惜的人，政治金童变成这样子的一个阶下囚。但是保罗看自己，因为他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看到神的丰富，看到恩典的真实。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什么人可以喜乐，关键在我们的眼光转换成天父的美意。神给我们一个信心的眼光，看到因着神一切都是美好，我们相信我们要看到天父美意，一切都是一切都与我们。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人的意思要害我们，但神的意思是好的，是美的，神许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不一定是我选择，但是为什么会临到我这个疾病这个挑战，主啊，对我是有益处的，我信靠你，我信靠你。求神帮助我们，喜乐不是我们的目标，人生不是追求快乐为目标，喜乐是一个指标，这个指标提醒我们，我们信心的油箱还有油吗？我们喜乐的油箱还有油吗？喜乐是一个指标，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真相。而我们如何喜乐，最后如何眼光的转换，关键三个字，因着信。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不断强调得着看见天国，看见天父旨意的关键就是信心。我们因着信能够看见，因着信眼睛打开就看到了。因此弟兄姊妹，我们为自己祷告，每一次敬拜，每一天，主啊，打开我眼，我要看到你的心意。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孩子祷告，现在在楼上我们的少年敬拜，感谢神，30多位、哦、今天有将近50位的孩子一起少年敬拜，我们迫切为他们祷告。这些孩子在国中的时候眼睛打开，他们看到耶稣是他们最大的依靠，他们心中会得着很大的喜乐，很大的祝福。我们就迫切祷告吧，为自己祷告，为着我们下一代祷告，因着信 我们的眼光会完全改变。求神给我们信心。慕道的朋友，耶稣好爱我们，他用他的命证明他对我们的爱。神邀请我们来认识他，来信靠他。我们要喜乐，要因着信，我们要喜乐。最后鼓励大家可以写下感恩的事情。每一天神给我们的礼物千万不要当作一般般，而应当要把它写下来。神怎么怜悯帮助我们，记录下神宝贵的恩典，我们写下来。每一天我会记录三件事， J-O-Y Joy Jesus Others Yourself。 我会记录下我学习怎么样敬畏神，我怎么样爱人，我怎么样管理好我自己，我会写下来。最近我多了一个写了一个项目，这是跟宇光牧师学习的。我们董牧师的哥哥宇光牧师，他说啊，他常常写奖章，写写他就开始自己编笑话，然后就把那个笑话写在上面，写写奖章自己就开始笑，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哇！所以我就现在在我的每天的日记就会开始记录笑话。我两天前记录了一个，他告诉我们说，朋友，如果这时候你的心情不太好，强烈建议你开始运动。当你绑上鞋带出去跑步两圈之后，你立刻会知道你心情不太好，你的体力也不太好。我就把它写在我的大家听不懂吗？这是一个笑话了。好，这么不好笑。好，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个写下来，我们就看到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来，有两个图给跟大家分享。很多时候我们前面是一座高墙高山，我们觉得都爬不过去，但是明明我们有很多的梯子，但是我们把梯子当作凳子，我们蹬了半天也蹬不上去。不要把梯子当作凳子，苦境是这些的梯子，而这些的梯子是我们经历神的机会。只要我们把梯子换一个角度，他就会带领我们往上走。求神打开我们的眼，困境是我们经历神的路径，是我们经历神的地方。求主鼓励我们换个角度，换一个方向。下一个图。也许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是一团糟，但是我们换个角度，其实我们生命不断的在往上提升，在成长茁壮。新的眼光给我们新的动力，给我们新的惊喜。弟兄姊妹，神帮助我们吧。因着信，我们可以拥有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同样的事情。问题不一定马上解决，但是我们可以微笑的出来，我们可以知道耶稣掌权。神帮助我们。来，我们来练习一下有一个人如果告诉你说，哎呀，我年轻的时候体力多好啊，哇，这熬夜三天都没有问题，打篮球全场跑都没有问题，现在啊打个半场五分钟就气喘吁吁，想当年体力真好，哇，今天体力实在是不太行的。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安慰他？当一个人50岁跟20岁自己比起来，那当然觉得说，哎，那也安慰。来，我们帮助他换一个角度，可以怎么看？我会鼓励他，朋友，你现在的体力健康是你接下来人生的顶峰啊，因为你很可能就会越来越不好嘛，所以你现在是最好的，所以你现在人生的体力精神是最好的，你要把握现在，好好来服侍耶稣，是不是这样讲？换个角度，不要跟20岁比嘛，跟那个20年后的自己比，其实我蛮健康的啊，其实我不错，我们换个角度，神鼓励我们，因为说我们觉得孩子怎么那么不听话，孩子怎么是这样子不顺服，但是我们换个角度，那我跟耶稣的关系，那我听耶稣的话吗？我期待孩子顺服，那我有顺服我的天父吗？夫妻的关系，我期待妻子听话，为什么妻子就不听话？哎呀，真是气呀！早知道为什么妻子不听话？来，各位男士，我请问大家，妻子会不会说自己做错了？我看到一句话，他说妻子不会承认自己做错任何事，只会承认一件事，就是嫁错了人。 所以不要想让妻子承认自己做错，是不可能的。与其说为什么他不听话，应该反过来说，那我这个做丈夫的，我怎么样成为让他喜乐的人，让他开心的人。他改不改变是他的事，但是我可以改变啊。当我改变之后，我就活过来，活人就会改变，对不对？所以我要做活人，对不对？好，所以我改变我是活人，那他没改变他哦，好，没关系，好，我改变我就活人，好，所以我要改变。换个角度啊，我看到这个困难问题是我要改变，我要成长。求神给我们这样的眼光。我知道一些弟兄姊妹的情绪有很大的压力，我辅导的忧郁的朋友们，一个早上醒来，不知道为什么，好端端的太阳还是一样从东边出来，环境没有改变，可是他早上起来就知道他油箱已经空了，他不在意任何的事情，前面的学位不重要，前面的工作也不重要，甚至教会服侍也不重要，情感都不重要，他里头油箱突然之间很恐怖啊，突然没油了。当忧郁袭来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力量。但亲爱的朋友，即便如此，我们信靠我们的神，我们在这么困难挑战中，我看到好多弟兄姊妹跟主耶稣，主耶稣，我爬也要爬到你的面前，我就是要到你的面前，我坐在这里，我里头是空的，我里头有很多的负面，很没有力量，主耶稣，但我来了。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一个遇到好事情的人开开心的坐在教会敬拜，跟一个他里头有很多的重担，甚至他自己知道都已经没有油的，他还是坐在神的面前听神的道，愿意回应神。请问在神的眼中，这个人的敬拜有没有价值？耶稣在看奉献的时候，看一个寡妇投了两个小钱一个大钱，用现在的话大约是12分钟的工资，大概就是40块50块，说那个寡妇就是投了一个硬币。耶稣说他投的比众人都多，因为耶稣看到了他。弟兄姊妹，神知道我们的心，当我们很疲惫的时候，很忧郁的时候，我们跟主说，主耶稣，我来到你面前，我把自己献给你。这样的敬拜在神的眼中是大有信心的敬拜，是大大蒙神悦纳的敬拜。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看自己，为什么我要承受这样的情绪，为什么我有这样的疾病，我们不看这个，我们看的是主啊，即便如此，我信靠你，这是我对你的爱，我信靠你。上帝要给这样的人极大的鼓励。在我们当很多做父母的，我知道孩子是我们心中很重的一件事，我们也不住的祷告，但好不好，我们跟主说，主耶稣，即便如此，孩子也许是在外的浪子，也许是在家的浪子，但是他是你的孩子，主耶稣，我不间断的爱他跟为他祷告，主，我相信你爱他。当我们带着这样子的盼望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上帝会给我们很大的拥抱，神会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绝对不孤单，因为耶稣在，我们不要怕，耶稣在，不要怕。我们透过信息分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谢谢。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几次想冲破患难的力道在于喜乐，即便面对极大的羞辱苦难，但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就大有力量。我求神让我们得着这份极大的喜乐，胜过一切的困难。喜乐关键在于看见天国的美丽，看见天上的家，天上的城，天上的国，看见神为我们预备永恒的赏赐，远远大过地上的。求神帮助我们，人在地上，心在天上，看穿世局，定睛天国，用信心坚持奔跑上帝的道路，让我们看见天父的美意。人的视角许多的时候似乎徒劳无功，似乎受捆锁悲惨，但信心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一切是天父的美意， 要福音的广传，并且使我们赢得天国。保罗在腓立比书让我们看到这份宝贵的信息，身处监狱却让福音兴旺，被人攻击但基督总是被传扬，失去粪土得着基督，经历缺乏但靠主凡事都能做，何等的美好。让我们用信心宣告，一切都是恩典，神许可，苦难对我们有益，为要使我们承接上帝的国度，因此我们可以有大喜乐。喜乐是信心的一个指标，帮助我们指南针，确定我们的方向正确，定睛天国，而让我们的信心邮箱、喜乐邮箱满满，在每一件事上感恩，寻求神，遇见主。我们祷告，求神赐给我们冲破一切患难的力道，给我们极大的喜乐，打开我们眼，让我们看到天国美丽，天父美意。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嗯。
神鼓励我们用信心的眼光、心的眼光来看每一件事，我们的人生会完全不同。最近五月底六月了，好多人要毕业，国三生、高三生要考试，大学生毕业，我就在想，哦，要怎么样鼓励这些考生？哦，那很多时候其实会读书跟会考试，请问是一样的事吗？不一样，所以很多人会读书，但是不会考试，所以考试会失常。所以我在想说要怎么样来帮助。哎，我想到了，这个国中考高中如果没有考好失常，哎呀，真的很遗憾。怎么办？没有关系，因为高中没有考好，等到大学翻盘的时候，更变成一匹黑马，对不对？哇，那如果考到建中，然后你的大学，哎，没听过，哎，这是哪里啊？哈，哇，那个都讲出来都讲不出来哈，因为高中失常，大学翻盘，哎呀，不是很荣耀吗？好，那你说考大学失常了怎么办？工作没有错，大学失常，这个大学都没听过，哎呀，工作能力这么强，这么厉害，这么让人佩服，更让大家举大拇指，对不对？哇，所以如果大学失常没有关系，我们在工作上可以有神的鼓励、神的帮助。那如果工作也失常，一直失常怎么办？总是会退休的吧，对不对？能够平安的退休也是一个本事啊，是不是？哇，你看我虽然工作失常，但是平安的下岗，哦，平安的完成任务，诶，也是一份也是不错，好，我好好的退休，过好好的生活，好，那也不错，好，不要挫败。来，那就退休生活也失常，好，怎么办？好，退休生活如果失常，我们的上帝不失常，好，我们在永恩当中永远永远有盼望。弟兄姊妹，真的不要害怕，人生在基督里，我们看到天父的天国的美丽，看到天父的美意。我们一起来唱诗歌，这个早晨我们用信心领受属天的喜乐，今天充满浇灌在我们的当中，请领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感受你奇妙大爱，在我生活中常与我同在，喜乐是我心中荣耀的盼望，我感受你大能力量，以及我心中最大的光芒。阿门。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在永久时光，你是我生命力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 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姊妹，神认识我们，神知道我们所遇到的挑战危机，但这个早晨神答应我们，让我们眼睛打开，看到天国的美丽，看到天父的美意，好叫我们从心里头领受从天而来的大喜乐。神接受我们一切的担忧，神把喜乐膏油充满在我们心中来祷告，请我们不但为自己祷告，我们为着我们所在的家庭、公司、学校来祷告。主啊，让我成为一个喜乐的导管，透过我让人能够看到在耶稣里大有喜乐，大有盼望。哪里有坏消息，哪里就有我的祷告，哪里就有我领受天上的眼光跟信心，好叫我成为喜乐的祝福者来祷告，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生命的春夏秋冬，生命的高山低谷，哦主啊，在每一步当中，我们都相信耶稣从来没有缺席，神的意思是好的，神的添加，神的永恒比今天更美好，这是我们的信心与盼望。求神让弟兄姊妹因着信领受属天的眼光，领受属天的大喜乐。奉主得圣灵宣告，每个家充满喜乐，每一个牧区小组，每个教会，每一个我们所到的地方，都看到耶稣的喜乐透过我们大大彰显出来。在我们当中一些有疾病病的，心中有重担的，因着喜乐的膏油得着完全的医治改变。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阿门。请坐，神祝福大家。